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中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将会尽他们所能让北京兑现他在25年前香港回归时候作出的承诺，确保香港人的民主权利。约翰逊在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在唐宁街首相府社交平台账户上公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表明了英国政府对目前香港状况的立场。约翰逊说，中国没有遵守自己作出的香港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的承诺。英国对中共在2020年在香港强行推行的国家安全法和对香港的选举制度作出的改变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措施伤害了香港的自由和自治。依照国安法，港府当局在北京的支持下将民主派议员清除出香港的立法会，使到这个立法机构成为建制派的一统天下。港府还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在爱国者治港的口号下将民主派和持不同意见者排除在选举之外，同时还废除了有关特首直选的计划。此外，港府对香港民主派媒体展开全面打压，迫使苹果日报等多家独立媒体停业关闭。香港警方还拘捕了大批的民主派人士，并且对他们处以重刑。
But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we simply cannot avoid the fact that for some time now, Beijing has been failing to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约翰逊在这段视频当中说，在这个纪念日里面，他们确实没办法回避这样的事实，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未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事态威胁着港人的权益和自由，威胁着港人家园的持续进步和繁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面说，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也根本不存在所谓承诺。
赵立坚说，英国对回归之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亦都根本不存在所谓承诺。他说，英方一再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只会再次暴露他们的阴暗、过时的殖民主义心态和打着人权旗号抹黑香港形象的险恶意图。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英国在去年为持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的香港人提供了移民通道。约翰逊说，目前已经收到了12万份香港人移民英国的申请。约翰逊坚定表示，英国不会放弃香港。他说，25年前他们向香港和香港人民作出过承诺，他们将会坚持他们的承诺。7月1号星期五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在很多政治问题上立场是南辕北辙的台湾朝野两党都在当日对香港回归之后自由民主法治的消失和北京政府背弃当初承诺的行为表达严重关注，同时强调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五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香港现在是好是坏，看看香港人民所受的痛苦就一目了然，看看香港的经济就一目了然。陆委会就发表声明说，香港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与25年前相较严重倒退，一国两制的走样变形已经是举世公认，即使相关方面是不断辩解，亦都没办法粉饰损害香港民主人权发展的事实。最大反对党的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亦都在星期五说，一个极权威权的政府从来不可能延续几耐，人民追求自由的心亦都不可能永远钳制。朱立伦在面书上贴文说，香港回归25周年引以为傲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却是逐渐黯淡，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国民党始终为香港发声，当香港的自由不断被紧缩，市民是不断出走，香港的未来令人担忧。美国之音和德国之声的负责人星期五谴责土耳其媒体监督部门对这两个媒体的内容进行封锁。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星期四封锁了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网站和德国之声的新闻网站，这两家国际媒体此前拒绝申请该监管机构要求的执照。今年2月，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临时通知包括美国之音土耳其语在内的三家国际媒体，要求他们取得广播执照，否则他们的内容就会被封锁。 美国之音代理台长洛佩兹说，美国之音坚决反对有关的决定，他说这个决定是几乎不加掩饰地是试图审查不利的媒体的报道。另外，德国之声总干事林宝说，该广播机构将会对封杀的措施是采取法律行动。根据路透社星期五提到的 TikTok 给美国国会参议员的一封信，这家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说，该平台正是努力与拜登政府达成一项将充分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终的协议。中国短视频应用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期是6月30号的信函当中对参议员说，TikTok 正与是甲骨文公司合作，他们希望在近期最终确定新的升级版数据安全控制。 TikTok 在信当中承认，位于中国的员工能够在经过他们美国安全团队监督的一系列严格网络安全控制和授权的批准的协议之下，访问 TikTok 的美国的用户数据。 TikTok 表示会继续处理数据问题，预计会从他们自己的系统当中删除美国用户受保护的数据，并且完全转向使用位于美国的甲骨文的云服务器。美国7月4号独立日小长假期是开局兴旺，机场客流量超过了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在星期五7月1号清晨，旅客经历的航班的延误和取消似乎比本周较早时候要少。美国运输安全局星期四在机场安检了240多万旅客。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周末将会有近4800万人从家旅行到至少50英里以外的地方，这个人数只会是比2019年略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星期五发布的通知说，中国将会放松对美国公民的入境限制，允许通过第三国过境的美国公民入境，以此放松北京为压制新冠病毒疫情而实施的规定。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目的在于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来自境外感染者的风险，这个导致国际旅行面临诸多的障碍，包括中国公民护照的签发和更换限制，以及严格的入境隔离要求。据最新的政策声明，新冠肺炎检测结果有效阴性的美国公民现在可以申请并且获得从美国或者第三国入境的绿色的健康码。在过去，中国驻美大使馆只会将健康码发给直接从美国飞来的美国公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中国政府违反了国际义务，并且践踏了保证香港维持高度自治的承诺。议员强调，国会方面将会持续向北京施压，追究任何破坏香港人权与法治的官员的责任。议员说，他们希望所有香港人知道他们并未有被遗忘。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四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履行25年前香港主权移交的所作出的承诺，保障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人权以及法治。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麦戈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曾经到访过香港，但是现时的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一个大家熟悉的国际金融都市。
Two years ago, I don't think anybody thought that Beijing would behave in such an atrocious way.
麦戈文表示，几年前他是想，冇人会想到北京会作出咁样残暴嘅行为，但系佢哋做咗。我哋有义务支持嗰啲被压迫、逃离暴力以及逃离迫害嘅人。他還表示，香港曾經是一個國際金融樞紐，世界各地的人都被吸引到香港。他亦都曾經去過香港，這個是很好的訪問，但是現時是一個非常之不一樣的地方，看了很令人難過。麥國文表示，這個都是中國政府試圖壓制異議者的一部分，以確保任何想法不同的人都不受歡迎。他還強調，北京對香港自由的打壓是完全無道理。麥國文眾議員和麥克利參議員在聯合聲明當中指出，自2019年6月以來，至少有10500名香港人因政治及抗議相關的罪行被逮捕，目前不少於113人面臨國家安全罪名的指控，可能會受到減少或者沒有正當程序保護的審判，並且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大陸。截至2022年1月，至少有65個民間社會組織因為害怕根據國安法 被起訴而關閉、解散或者離開香港，這個趨勢在2021年下半年加劇發展。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當局違反國際承諾，加速對香港自由的壓制相當令人不安。他說北京違反了他們要讓香港維持他們特有系統的國際承諾，剝奪他們人權以及公民權，如同他們在中國大陸做的那樣。麥克利說，美國支持一個世界各地的權利都能夠被尊重的未來，我們希望中國改變他們現時的前進方向。根據了解，國會預計將在結束七月休會期等議員返回華盛頓之後，就香港現狀舉行聽證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默考爾星期四發表一份書面聲明，批評中國政府違背了對香港以及國際社會的承諾。25年前，當英國是香港的主權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簽署了一項國際條約，要求他們尊重香港人自由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默考爾在聲明當中表示，中共踐踏了這個的承諾，摧毀了讓香港獨特的自由和自治，他們還將專制延伸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麥克利表示，國會方面會持續為香港來發聲，他們是在任何一個可以想像到的外交機會對話提出有關的議題。麥克利還提到，除了香港的擔憂，他們也同時關注對維吾爾人所遭遇的處境，台灣面對的可能武力攻擊的威脅。麥國民說，他將持續推動國會當中有關協助為受到中國政府壓迫而且是希望逃離香港的人一個安全的收容之處。麥國民表示，我們必須要確保能夠收留那些以難民身份離開香港的人，他們需要確保他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能夠可以來，我們需要想辦法持續向北京施壓，要他們尊重香港人民的權利。香港主權移交換是25年的時候，新一任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就職典禮亦在7月1日上午舉行。李家超同時開通了他的微博帳號，這個是他對中國大陸的第一個開設的社交媒體帳號。他還發布了第一條的微博，說今日早上我有了新的使命。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呼籲李家超能夠讓香港恢復法治。我們還敦促行政長官李家超結束政治起訴以及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並且確保法院系統維護法治一些的問題，仍將會是美國和中國在香港政府關係向前發展關鍵部分。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中國25週年的同時，亦都標誌著香港國家安全法正式實施滿兩週年。國會兩黨議員紛紛譴責這項立法措施嚴重傷害了香港的自由空間。該個聲明還表示，我是強烈敦促中國共產黨尊重香港人的普世自由，結束反烏托邦式的國家安全法下的虛假起訴，釋放政治犯，並且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的義務。曾經擔任國務院人權事務官員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馬林諾夫斯基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辛格星期四在一份跨黨派的聯合書面聲明當中嚴厲譴責北京強行實施國安法對香港構成的傷害。他說，北京強行對香港自由人民實行的大規模鎮壓已經是滿兩年，真實的情況比我們預估的還要更加差。和平抗議者被迫在半夜乘船逃離，主要報紙的老闆是被列作罪名入獄，北京政府將他們挑選的單一一名候選人強制安排在一場虛假的選舉當中。馬林諾夫斯基眾議員以及是金辛格眾議員還呼籲國會參眾兩院盡速通過有關庇護受到中國政府打壓以及威脅的香港人民的法案，並且尋求對北京為他鎮壓行動施加懲罰措施。去年8月，拜登總統簽署備忘錄，對部分滯留美國的香港人提供延期強制離境的庇護。麥國民眾議員亦都表示，他會繼續推動有關庇護香港人的立法。國會當中目前有多項的法案內容都包含為香港人提供難民庇護的條文，不過這些法案在國會都陷入停滯狀態，前景不明。包括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今年2月所提出的香港安全講法，以及是由民主黨人馬林諾夫斯基眾議員以及是共和黨人金辛格眾議員去年共同推出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 此外，众议院方面将会有关庇护香港人的条文纳入美国竞争法法案，响通过众议院之后，目前正在参众两院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当中是进行最终协调文本讨论，因此仲系唔清楚法案响最终协调版当中是否将会包含呢啲嘅内容。麦哥文议员对美国之音强调表示，虽然国会需要关注嘅议题系好多，但系香港人民唔会被遗忘。麦哥文表示，我哋系希望香港人知道，佢哋唔会被遗忘，美国人民同国会都为佢哋祈祷，尽一切所能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佢哋尊重人权。他说他想再讲一次的就是，香港人民展现了如此伟大的勇气，他们启发了世界其他的地方勇敢地抵抗北京的暴行，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亦都永远站在他们的入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散报道。
第一次有歐盟國家因應香港國安法向一名來自香港的抗爭者批出難民資格，这个抗争者希望自己成为先例，令到更多的香港人在瑞典受到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瑞典向一名在当地参与示威活动的香港抗争者批出政治庇护，决定指如果他回到香港，将会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拘捕。有学者指，瑞典是首个欧盟国家因应那条法律向个别人士批出难民资格。在今年四月，瑞典向在台湾出生但在香港长大的 Narayan Liu 批出难民资格。他在收到相关文件之后决定公开事件。Narayan Liu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说，对决定感到有点意外。他指出，瑞典曾经遣返维吾尔人到中国，又因为阿富汗死刑率轻微下降而遣返阿富汗人，这些都令他担心。不過近年瑞典已經停止相關遣返行動。
So there were all these different cases and example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told me, okay, well maybe they're not going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有一啲案例喺我腦中浮現，瑞典可能未必理解到香港國安法嘅威脅。Narayan Liu 喺2013年因為家人緣故搬到瑞典，喺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發起之後。他在瑞典组织示威活动，并在2020年协助安排香港政治人物到访瑞典，包括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瑞典国会引发讨论香港议题。他现在是组织 Bohemians for Freedom 的主席。这些行动虽然和平，但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可能被视为是勾结外国势力，刑罚可以是终身监禁。 Narayan Liu 说，他沒有在瑞典遇過一些直接的壓力，但有遭到網上流言滋擾。他說在五月底的時候，當時他仍然未公開獲得政治庇護，他收到一個奇怪電話。
Very shortly after I got asylum, I got a call and there was this beeping sound. So I thought it was...
我獲批政治庇護沒多久之後，我收到這個電話，有一啲 BB 声，我以为一个录音信息，然后我听到一个人用普通话话你好，佢喺度等待我嘅回应。呢、这个唔系一个录音信息。我嘅反应系我唔认识呢个人，有个人对我讲普通话，我就即刻收线，感觉唔太对劲。瑞典有一个服务可以查到电话号码嘅相关地址，我知道嗰个号码系同喺斯德哥尔摩嘅中国大使馆有关。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Narayan Liu 说，虽然他没有在香港示威过，但他希望他的难民资格会成为一个先例。
So someone who is from Hong Kong, who is coming to Sweden, they have a passport. This is hopefully...
一个来自香港的人来到瑞典，他们会有一个途径，我希望他们会有一个先例去取得政治庇护。我知道有些人准备去申请政治庇护，他们有在香港参与示威，我哋好快会知道咁样会唔会帮助到佢哋，我都会尽我所能去确保瑞典明白佢哋需要保护。佢解释喺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有啲香港人嘅工作或者学生签证或者即将到期，尤其系学生未必有足够嘅财政能力再搬到其他国家，因此需要申请政治庇护留喺瑞典。 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叶必扬对美国之音话：呢一次批出难民嘅事件，可能喺瑞典以外十分重要，因为据佢所知，呢个系第一次有欧盟国家因应香港国安法向个别人士批出难民资格。叶必扬话：决定由瑞典移民局作出，而移民局可以独立于瑞典政府作出相关决定，因此呢个并唔系一个政治决定。曾经同 Larian Liu 一起在瑞典出席香港抗争活动，现时流亡台湾的香港抗争者王奕武对美国之音说，瑞典批出难民资格的事件十分重要，显示了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影响。
最重要是开了一个先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就之后除了瑞典可以继续帮一些有需要的香港人之外，希望整个欧洲都会去學習瑞典的
這個
態度，這樣去幫助香港人。
Larian Liu 在台灣出世，雖然他擁有當地國籍，他說他和他的媽媽都不希望回到台灣，因為台灣不斷變化的情況只能提供暫時的安全，而瑞典也都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此外，他有兩個在香港出世的姊妹都沒有台灣國籍，他說如果瑞典不接納他的申請，他的打算是去英国或者美国申请庇护，因为他都没有英国的 BNO 护照。他说他在两岁的时候已经回到香港，对台湾没有任何印象。他自然不喜欢在香港的成长时期一家人相当穷困，曾经有几个星期露宿街头。
And I don't know if I'm just sort of romanticizing the experience back then, I think in a way it made me appreciate.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将这个经验看得太浪漫，这个令我更理解香港。的确我有很多事做不到，但这个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奇怪的方法去认识香港，在繁荣旅游一面以外的香港。 Narayan Liu 的家族在中国大陆是地主，在中国共产党上台之后，他的祖父扮成国民党士兵逃到台湾。他说2019年抗争运动的时候，他在瑞典参加示威，他的妈妈就喊了出来，担心共产党会对他不利。他表示在瑞典的中国投资令他担心，例如在斯德哥尔摩机场使用了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同方卫视公司的 X 光机。不过他见到瑞典慢慢地转变着，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更加乐于同其他国家一起抵抗极权国家。他说他目前的工作是建立瑞典香港社群的活动，例如是播放抗争纪录片《时代革命》。他计划举行一个文化活动，并为在香港因为政治事件坐监的人筹款，以助他们重展新生活。
Maybe I'm just too optimistic, but I know that the CCP has these sort of they do keep an eye on.
可能我是太乐观了，但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会监视香港离散社群、西藏人、维吾尔人所有人，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危险，即使有一些可疑的人会拍摄示威现场。我感觉在瑞典做这些事都是安全的，我当然希望这个仍然是事实，我当然希望瑞典不会被中国对我或者我的家人为所欲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中国新任公安部长王小红在本月上任之后，公安部迅速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白日行动，声称要用硬拳头保护妇女等的群体，铲除黑恶势力，同时强化政治安全和社会面的管控。虽然舆论将这次行动与上个月唐山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相提并论，但有政治学者认为二十大召开在即，剿灭中共眼中的敌对势力和恐怖活动才是白日行动的最重要之处。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25日，中国公安部召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白日行动动员部署会，提出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要求用硬的拳头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族群。会议还要求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亦都要坚决铲除黑恶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重点提到要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和快速响应等机制。河北唐山烧烤店今年六月女性遭围殴事件震动整个中国，亦都引发大家对治安的担忧。不少媒体都将中国公安部的白日行动和唐山的事件相提并论，甚至有评论认为新任公安部长黄小雄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出重拳。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就相信，这一点是外界的错误解读。
中共在扫黑除恶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运动式的方式，中共在推广任何活动，
吴建中说中共的扫黑除恶一直以来都是运动的形式，中共推广任何运动都喜欢运动式的这种进行。过去这种扫黑除恶的运动在每个领导人上台之前都会有类似的行动，强化管控不是只是针对官员，当然亦都包括一般的民众。过去几日，河北、山西、黑龙江、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先后召开会议，针对夏季治安百日行动进行动员部署。表面上中国公安部将扫黑除恶视为百日行动的重点，但是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透露，据他掌握的信息，剿灭敌对势力和恐怖活动，维护政治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只是没有对外公布。
今年二十大比较敏感，现在境外媒体大家都在报道什么西夏里萨。
陈道银说今年二十大比较敏感，现在境外媒体都在报道习夏理想，或者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也就是所谓的敌对势力。敌对势力是防范的重点，要确保这类势力不会在境内制造事端。尽管这些事端不一定危害中共执政，但是在舆论上可能会为执政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像引爆炸弹、公众密集地点发生暴恐事件等等，对二十大造成的冲击亦都是相当大的，对整个中共的形象亦都是一种破坏。陈道银认为，在中共眼中，社会治安事件包括发生在唐山的暴力事件都不足以动摇政权，百日行动所列举的纲领实际上了无新意。他相信异议人士和访民等群体才是中共的重点打击目标，估计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当局会对这些群体下重手。
异议人士包括一些上访，这些一些长期的积累的一些问题，
陈道银说异议人士和长期以来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民都是要重点关照的。暴恐无非就是中共所列的那几点，就是疆毒藏毒啊，这个是二十大临近之前公安部今次行动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至于日常的社会治安事件，坦白说日日都会发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大家关注一阵间就会过去。唐山亦都已经宣布半个月的集中整治已经结束。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百日行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中共二十大保驾护航。
因为这个习他要打破邓确立的这个两任制嘛。
陈道银说因为习近平要打破邓小平确立的两任制，他肯定要连任，党内似乎有阻力，或者是似乎有所谓的两面人要阻止他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点肯定要在内部控制。上个星期当局再度提出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黄小雄是在本月二十四日出任中国公安部长，有评论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相信黄小雄希望透过百日行动显示自己有所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增加了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机的飞行架次，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举动在于向美国释放信息，而不是威胁台湾岛本身。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自2020年中以来，中国解放军空军几乎每日都有少量的战机和军炸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但是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在星期二派出了29架次的军机，星期四又派出了22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机路径图显示，星期二和星期四均有至少一架中国军机绕台湾岛南岸飞行。尽管军机远离海岸线，这些中国军机均掠过台湾港口城市高雄以西海域的防空识别区一角。自1940年代的内战以来，中国声称台湾为中国的一个地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打仗输了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后，将政权转移到台北。北京声称如有必要将采取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内部的主流讲法就是，作为压制中国的一种手段，美国正在持续推进台湾独立。夏威夷智库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表示，中国正在寻找可以确认这一点的证据。由于缺乏创新的新方法，北京已经加倍努力使它成为敌对军事信号的标准形式。中国外交部6月13号表示，北京拥有台湾海峡的主权。北京的这个声明在4日之后被美国反驳。美国在6月17号呼吁中国停止挑衅行为，并且在临近的南中国海尊重国际法。华盛顿认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应该向美国的亚洲盟友开放。从东京到马尼拉，美国政府非正式地支持台湾，尽管双方未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北京单方面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对这一条资源丰富的水道持有异议。华盛顿亦都认为南中国海应该向国际交通开放。华盛顿在一个礼拜之前已经批准对台湾价值1.2亿美元的军售，包括军舰零件和相关的技术支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讲过，如果中国发起攻击，美国将会保卫台湾。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的唇枪舌战可能是中国派往台湾军机架次激增的原因。在过去两年，每逢双方敏感事件升级之后，这样的激增就会发生。例如美国核动力潜艇去年出现在南中国海，以及2020年美国一系列对台湾的高层次访问。起初中国解放军军机或者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是因为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如今频率增加是因为最近的原因。台湾退休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是这样讲的，台湾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周边的中国军事行动。他们经常说，北京在1995到1996年的导弹试射比起中国解放军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更具威胁。中国在台湾第一次开展民主总统选举之前就进行了导弹试射。台湾人在这次选举中选出了一位认为中国和台湾应该分治的领导人。自2016年之后，台北和北京之间缺乏对话渠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持强硬的立场，在台湾这座距离中国仅有160公里的海岛上的人民正在谨慎观察其后的事件。倡议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顾中华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导致最近中国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台湾，我认为大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大家都认为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2016年之前。 但这个并不表示需要过分去担忧中国直接以武力统一台湾。顾中华表示，他说最可怕的冲突期间是1996年的导弹测试，当时导致一些台湾人因害怕而移民海外。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陆委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台湾人都反对中国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上个礼拜五，美国海军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一日之后美国海军派出一艘军舰进入临近的南中国海。中国强硬的行为以及美国的回应可能引发另一场的灾难，例如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紧急降落台湾高级政策研究委员会，中国智库秘书长杨念祖说，局势升级是一个负面的现象。他说并没有对话负面，然后在这个区域有非常强势的军事行动，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未有对星期一发出的新闻做出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太平洋迅速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感到不安之际，身处美中大国博弈前沿的太平洋岛国的民众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转向中国寻求帮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索罗门群岛的记者多罗西威克姆在6月27日在纽约时报上面发表的为什么说他们这样的小国转向中国情有可原的文章之中，说和很多同住在岛上的民众一样，他亦都感到不安，他们的政府和中国打交道缺乏透明度，而北京的最终动机和一切对他们脆弱的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都令人无从所知。1978年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国，人口只有70万，在经济上亦都无足轻重，但是自从中国今年四月同这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之后，这个原本被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忽视的太平洋岛国突然变得隻手可热起来。根据北京和霍尼亚拉签署的这个没有公开的安全协议，中国可以向所罗门群岛派遣军警帮助维持社会治安。这个安全协议在华盛顿和坎培拉引起了震动，华盛顿和坎培拉担心的就是中国有可能在那里建立军事存在，就好像威克姆所提到的那样，澳大利亚的人甚至担心这些可能使到位于距东北部1000英里的所罗门群岛扮演美苏冷战时期古巴所扮演的角色，它成为它沿海的小古巴。华盛顿、坎培拉和惠灵顿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包括派遣高级官员前往该地区。美国连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日本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南太平洋合作伙伴 PBP 的计划，以加强和该地区的外交和经济联系。这些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单止单独，而且会联合起来对该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扩展影响力的努力。威克姆又说，在所罗门群岛很多年轻人并不懂得亦都不关心地缘政治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少有钱的中国人开始涌入，当地人担心这些人会抢走他们的生意。另外大量的中国人在那里购买土地亦都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允许中国的警察协助治安，更是令到当地人对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威尔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担心他们的政客如何来到处理这个关系，他们是否能够在发展这个关系的过程之中维护自己的立场，成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总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中国或者坚持中国的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始终记住，这些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的责任首先是对所罗门群岛和人民负责。他又说，所罗门群岛民众还希望在政府和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之中，政客不会从中谋求私利，而是服务于他们国家和民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问题研究员亨利埃弗拉奇博士在6月28日参加美国网络杂志外交官有关太平洋岛国和中国的在线研讨会的时候，还提出了他对太平洋岛国和中国打交道的一个担忧。他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打交道是一个威权国家，他的行为和他们非常之不同，所以他的担心就是随着太平洋国家更多地和中国进行接触，可能会出现民主、自治和社区受到潜在侵蚀的问题。今年5月10个太平洋岛国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有关区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议，被认为是北京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措施。分析认为协议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这些将会使到他们受到北京的控制。虽然在互联网时代，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可以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以及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担忧，但是所罗门群岛记者威克姆认为，他们这些处于大国竞争前沿的人对美中之间大国竞争的看法要比华盛顿或者坎培拉更为微妙。他又说，本来所罗门群岛的民众对政府在2019年突然与台湾断交转移，与北京建交心存疑虑和不满，并爆发了骚乱，但是北京根据当地人的实际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包括建医院、搞基建、修建召开运动会所需要的体育馆等，正是逐步赢得民众的支持。他又说，目前由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始在当地展开项目，我想你们会看到目前对中国政府在这里所做的事又有一些接受和支持，因为中国政府显然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并且真正满足了普通所罗门群岛人所表达的他们想要看到的需求。威克姆还表示，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忘记了好像自来水、电、基本的卫生设备、学校医疗服务、交通工具和互联网这些对他们司空见惯的事，对于很多所罗门群岛民众来讲都是奢侈的。现有80%左右的民众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农村，靠家庭经营的小块土地维持生活。他在文章之中亦都提到，所罗门群岛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工作机会稀少，民众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很多儿童因为饮食不良而影响到生长发育。作为岛国，所罗门群岛本来就地震、海啸和飓风等灾害频频，因为气候变化使到他们面临着新的威胁，包括珊瑚白化以及正是慢慢侵蚀岛聚的海平面上升。他又说，太平洋岛国的人注意到中国已经在减少碳排方面采取了有意义的措施，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客就在这个问题上面犹豫不决。澳大利亚甚至有政客对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担忧不以为然。斐济记者丽斯莫沃洛在外交官杂志举办的在线研讨上面也表示，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的支持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他说，太平洋地区有很多人将中国视为合作的伙伴，一个友好的合作伙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支持，尤其是教育上的支持的情况之下，很多太平洋岛国政府，当然包括斐济在内，大众并不似他们在西方的伙伴这样对中国持怀疑的态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埃弗拉奇说，从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中国签署安全协议符合他的国家利益，而且亦都符合他的同所有人成为朋友，不同任何人为敌的外交政策。中国被视为一个朋友而不是敌人，或者是一个敌对的国家，他是一个能够向政府提供某些东西的国家。所罗门群岛记者威克姆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聚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中，用了几千士兵的鲜血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前进步伐，他们亦都给了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提高了极需的援助。但是美国在1993年撤出了驻霍尼亚拉的大使馆， 美國和平隊亦都撤走了美國對呢個島國的援助少於澳大利亞，而且在2010年以來就沒有增加。另外，呢些援助側重於加強公共機構，而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實實在在感受到的能夠改善民生的具體項目。有關數據顯示，在過去的十年，中國成為該地區僅次於澳大利亞的第二大的援助國，而在貿易方面，所羅門群島和美國的貿易微不足道，但中國就是它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這些島國的直接投資從2013年的9億美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45億美元，增幅高達 400%。 他說在所羅門群島感到自己被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忽視甚至遺忘，他的巨大的生存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所羅門群島的領導人只好轉移求助中國。他說如果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改變了他們幫助所羅門人的方法，而是腳踏實地，說得對的，他們將會建造你們的新醫院，他們會做這個做那個，他並不認為他們會處於今天的狀況，因為這些正是一些所羅門群島的人想要看到的。如果向能夠幫助他們滿足需求的新朋友敞開大門的話，誰又能夠責怪他們呢？他在文章之中這樣寫著的。威爾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又提到，所羅門群島的政界人士和西方國家政界人士面臨著不同的壓力。他說他們的政界人士從各個方面支持他們的普通所羅門群島的居民、他們的選民、他們支付學費、幫助支付傳統的葬禮和喪葬儀式的費用，他們幫助提供交通運輸，他們幫助支付醫療費用，他們甚至回到這個鎮上面住在議員的屋企裡面，所以這個壓力是不同的。薩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魯特宇大使最近在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面亦都表示，太平洋島國的政治領導人為了給本國人民提供服務而不得不轉向傳統合作夥伴之外的國家尋求幫助。他說，當你處理政客做出的關鍵決定的時候，你要記住他們在某些領域有他們的責任，他們必須提供某一些的服務，無論是基礎設施或是其他的方面。如果你要求某個國家提供幫助而他們不能夠幫助你的時候，你能夠選擇不呢？他們不會為他們的人民提供這種服務嗎？或者你去另外一個國家，可能不是一個傳統的合作夥伴，你對他們說你能不能夠幫助我們呢？他同時又表示，太平洋島國領導人並不像外界所認為的這樣不了解他們打交道的對象。他說從他們太平洋國家的角度，他們完全清楚他們正是在這裡打交道的是什麼。他向你保證，至少在他們的國家，他認為他們對此非常清楚，給他們向合作夥伴保證。就好像他所說的，從外面來看好像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是請你相信他們，他們是知道的。魯特宇大使說，至於中國當局對內進行壓制以及對外所表現出來的咄咄逼人，是否會成為太平洋島國和中國當局打交道的時候的一個警訊？斐濟記者莫毓樂說，太平洋島國的很多民眾對中國的政府的運作形式和美澳等存在的不同只是非常模糊的了解，而且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問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以及採取的封鎖的措施嚴重影響他們生計的時候。他說他們只是關心麵包和黃油的問題，他們關心島嶼的沉沒，他們關心鹽水的入侵，他們關心糧食的安全，因為這些是氣候變化方面非常現實的問題。因此這位慷慨的合作夥伴在自己本國做了什麼，並不像這位慷慨的合作夥伴為他們帶來的東西幫助他們保證餐桌上面有食物並且拯救他們的島嶼那麼重要，所以他們有一些理解，但不足以讓他們將它作為他們決定是否希望他們的政府和中國保持密切關係的基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在6月11日在接受中國官方環球電視網的採訪的時候，對外界有關中國在太平洋擴大影響力，尤其是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的擔憂作出了回應。他說中國與島國的合作公開透明、光明磊落，不強加於人，不附加政治條件，不謀求勢力範圍，不針對，亦都不受制於第三方。中方 应所罗门群岛的政府的请求，开展安全合作，充分尊重所方国家主权，目的是協助维护所社会治安，保护在所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同地区安排并行，并不违反天经地义，无可指责。太平洋岛国的一些高级外交官表示，太平洋地区的人民以及他的政府欢迎同美国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但他们担心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连续性，这种伙伴关系必须是长期存在的，而且美国和太平洋地区之间高度加强和更广泛的关系，不是一阵间停一阵间又开始。他就是常驻联合国代表普拉萨德大使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同一个研讨会上面这样讲的。他认为在太平洋岛国和美国正是深入接触的各个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上面，都需要有很大的可预测性。所罗门群岛记者威克姆亦都认为，华盛顿和坎培拉需要用持续的行动来到证明自己。他在文章之中写着话，他们在战争时代的牺牲曾经在很久之前拯救了他们，但是忠诚不是永远的，忠诚需要用行动来到赢得。对于好像他们这么弱小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面，除了和能够找到的朋友同行之外，他们是别无选择。虽然中国在这些太平洋岛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使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重新意识到这些岛国的战略重要性，并且使到他们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和影响力，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些岛国并不希望成为美中博弈的棋子，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个事关岛国生存的问题上面。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普拉萨德大使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的竞争之中，气候变化正是在度获胜，这种地缘竞争毫无必要地拖得越久，气候变化就会继续获胜，这个就是他们构建安全视角的方式。他认为在这点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模糊性。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格兰特·哈里斯说，美国的芯片产业链将因为台湾环球晶圆在德州的投资变得完整，但他同时警告说，美国国会扩中科技立法能否在今夏通过，是环球晶圆这次美国扩展布局的成败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直晶圆制造商台湾环球晶圆公司星期一在6月27日宣布，将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谢尔曼市投资50亿美元兴建全美最大的12寸直晶圆厂，预计在2022年年底开工，2025年投产，最高产能可以达到每月120万片。美国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分析的助理部长格兰特·哈里斯说，环球晶圆德州建厂将会大幅提升美国半导体产业生态的整体实力。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设施一旦上马，美国将会能够生产在国内制造芯片所需的所有组成部分。他又说，对于美国芯片制造业来说，这项投资确实将会颠覆局面，从智能手机到飞机汽车，从人工智能到军事技术，芯片支撑起电子设备功能之中的关键脉络。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加剧的全球芯片荒凸显了半导体制造的战略地位。去年三月，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各种的措施，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力度，以刺激它的半导体产业的增长。分析人士说，美中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芯片战争已然开打，随着格罗方德、英特尔、三星、德州仪器和台积电等国际级半导体巨头纷纷宣布在美国的扩产计划，美国对于直晶圆这个优质上游材料的需求亦都在大幅增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的直晶圆产能到了2025年只能够满足国内需求的 20%，并且其中的一些产能无法达到高端芯片的工艺要求。哈里斯说，所有半导体产品都是用晶圆制造的，但是晶圆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大多数西方公司在未来几年之内都会购买 晶圓生產是他們國內供應鏈中的一個關鍵的缺口。環球晶圓董事長徐秀蘭在28日說，美國當地上游直晶圓供應環節比較弱，他的公司是唯一到美國新設直晶圓廠並獲得承諾補助的對象，未來可就近供應客戶的產品。用於半導體器件加工的直片對純度和平整度有極高的要求，12英寸晶圓被稱為大直片。芯片的平均生產成本隨著直片直徑的增大而降低，從而提供經濟上面的規模的效益，生產大直片所需的生產工藝和設備性能亦都較高。12寸晶圓主要用於高端產品，例如計算機的中央處理器 CPU、 圖形處理器 GPU 等，邏輯芯片和存儲芯片，尺寸較小的8寸、6寸晶圓就主要用於中低端的電子設備產品和汽車電子。全球直片市場已經形成高度的壟斷，據統計2020年全球前五大直片製造商日本信越、Sumco 台灣、環球晶圓、韓國 SK Steeltron 和德國細創佔據半導體直片市場 87% 的份額。環球晶圓的一份聲明說，先進12英寸直晶圓的生產基地目前幾乎全部位於亞洲。根據德勤2022年半導體產業展望的分析，半導體短缺和供應鏈間的問題有望在下半年有所緩解，但是一些零部件的交付完成時間可能仍然將會延長到2023年。報告估計，全球半導體晶圓生產將會越來越出現本地化的趨勢，到了2023年底，全球晶圓產能將會比2020年增長 50%。 報告說，其中一些產能將會留在台灣和南韓的傳統製造業集群，同時將有其他產能進入美國、中國、日本、新加坡、以色列和歐洲，令到芯片生產越來越接近供應鏈的下游。不過，美國國會正是在度熱議的科技創新法案能否在夏季國會休會之前通過，給了環球晶圓德州擴廠計劃增加了不確定的因素。關鍵原因是法案涉及的對半導體產業的大幅補貼，這項得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支持的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旨在以提高科技實力對抗中國。法案一旦通過，其中包含的一項芯片法將會對美國國內半導體研發生產投資520億元。商務部助理部長哈里斯說，他認為環球晶圓選擇在美國設廠，因為他們相信美國國會將會在今年夏天將有關芯片法撥款的立法送交給拜登總統簽署。環球晶圓 CEO 徐秀蘭表示，公司能夠等待美國法案過關的時間並不多。他又說，尤其美國建廠的成本亦都相對高了非常之多，所以這些就是為什麼他們如果要拿到很多的補助，美國的芯片補助法案對他們是很關鍵，亦都就是說，如果他的法案遲遲不通過，他們就一定會調整做法。《華爾街日報》在這個之前的報導說，環球晶圓總經理馬克·英格倫表示，若法案未通過，將考慮轉向成本較低的韓國。哈里斯亦都向美國之音強調芯片法案通過的緊迫性，他說芯片法急需通過，他們認為他們正是處於擴大國內半導體生產的成敗攸關的時刻。他說半導體公司需要做出投資的決策，包括很多必須要在今年秋季做出的投資決策，以滿足芯片需求的巨大的增長，因此迅速採取行動為兩黨支持的創新法案提供資金，將表明美國對支持國內半導體強大產能的承諾，並且給了整個供應鏈之中更加多的公司帶來信心，使到他們能夠繼續在美國投資。環球晶圓的前身是1981年在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立的中美直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半導體事業處，在2011年分割獨立。 环球支援组在2008年就开始进行美国布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